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4日礼拜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孟晚舟秘密换筹内幕，习近平下达100多条指示，亲商定是中醒，李强陷入两难，加拿大广播公司被迫关闭北京分社，普京不颁布结束动员令，俄媒惊爆仲有新一波，第一滴血，许家印7亿豪宅被接管。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为了迫使加拿大和美国释放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拘捕了两名在华的加拿大公民，美中加三国为此展开一场秘密换筹谈判。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下达了100多条指示，亲自部署拘捕及交换人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11月3日发表孟晚舟案秘密换筹始末一文，文章披露习近平针对孟晚舟案下达了100多条指示，他和两届美国总统讨论过两位加拿大人被捕事宜，在孟晚舟获释之前，他拒绝释放两名加拿大人。文章说，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走进香港国际机场时，美国情报人员立即通知了时任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孟晚舟上路了。当时博尔顿正在20国集团峰会举办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酒店，他十分清楚拘捕孟晚舟可能会扰乱当晚的川集会晚宴，这个是这一场峰会的重头戏。中美双方将会磋商在美中贸易战当中达成停火协议，川普当时还未知道这个计划。当孟晚舟搭上飞往温哥华的航班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传来了他此行装扮的细节，一件黑色 ANF 连帽衫、深色运动裤，长发刚刚过肩。早在2017年4月，美国检方向华为发出传票，要求他回答关于是否在就制裁国家开展业务的问题，之后华为高管不再前往美国。2018年8月，美国检方针对华为和孟晚舟的检控行动准备就绪，但一直保密，直到孟晚舟在一个他们有能力采取行动的国家落地。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机场被捕，美国要求加拿大政府协助将他拘留，美国已经对他提出银行欺诈指控。报道说，引渡孟晚舟的请求是美国政府以加密文件的形式发来的，加拿大当局花了一日多时间才解密。参加 G20 峰会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温哥华机场登机时才得知美国这个请求。中共新的二号人物李强即将进入角色，外界对他的关注正在提升。有美媒3号报道，李强在从政生涯当中表现出双重性格，一方面亲商务实，另一方面又忠诚履行党的政策，将来他哪一种特性占上风值得关注。《华尔街日报》11月3日报道，李强在政治生涯当中展现出了两种特性，他以亲商的实用主义者著称，而他更加是一个忠诚的官员，必要时将会有效而且积极地执行政府的政策。但问题是，他将会在明年3月接替李克强担任下一届总理，在这个新角色上，他特性当中的哪一面会占据上风？一些中国企业家、投资者和学者表示，李强可能会对政策调整产生一定的影响，柔和执行习近平的一些强硬的政策。习近平的一些政策被认为强化了政府对国家的控制，譬如对中共病毒疫情的零容忍态度和对科技公司的整治。但在重大关键问题上，李强的选择是和习近平保持一致，譬如上海的防疫工作，他起初尝试采取较宽松的防疫手段，但之后实施封控，其严格程度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少有的。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具有同中共高层领导人长期打交道的经验，他说，李强对于应该做乜嘢有好好的想法和优秀的直觉，但他在一次又一次的事件当中表现出极度忠诚，最终做决策时并没有遵循自己的直觉行事。 加拿大廣播公司 CBC 喺中國經營咗40多年之後，正在關閉其駐北京嘅新聞分社，原因係 CBC 向中共當局提出嘅記者工作簽證申請長時間冇獲得處理，甚至連一個回音都冇等到。據大紀元時報報導，加拿大廣播公司新聞總編輯布羅迪芬隆喺11月2號發布嘅一篇博客文章當中宣布咗呢一個決定。佢話：當我哋能夠方便地喺另一個歡迎記者並尊重新聞監督嘅國家建立分社時，保留一個冇人嘅分社就冇任何意義啦。芬隆話：關閉北京分社係我哋最不想做嘅事情，我哋係迫於無奈。佢話：我哋致力於報導中國同東亞嘅承諾係堅定不移嘅，我哋將會喺未來幾個月內開始尋找新據點。在此之前，CBC 只有喺重要新聞時先至會喺該地區部署人員。同時，未來2年內，CBC 嘅法語服務 Radio Canada 原定派駐北京嘅記者納布朗，將會喺台灣嘅一個新崗位上開始工作。芬隆話：CBC 自2020年10月以嚟，同中共政府駐蒙特利爾嘅領事館進行咗多次交涉並要求會面，旨在為 Radio Canada 嘅記者納布朗申請去中國嘅記者簽證，但一直冇結果。CBC 喺北京嘅最後一名記者佩特里奇喺中共政府因為 COVID-19 大流行而採取封鎖措施之後，返回咗加拿大。芬隆話：自此之後，CBC 只去過中國一次，報導2022年嘅冬季奧運會。不過喺嗰次奧運會上，記者被限制喺嚴格控制嘅往返路線同運動場地內。佢喺關於 CBC 報導奧運嘅博文當中話：我哋嘅新聞團隊不能夠好似喺其他奧運會上咁樣自由活動，佢哋無法尋找奧運場地之外嘅故事，佢哋收集信息嘅努力將會受到監控並可能受到損害。今年1月，中國外國記者俱樂部發表嘅一份報告話：中國嘅新聞自由以極快嘅速度下降，令佢感到不安。該報告仲話，中國嘅政府官員以 COVID-19 大流行為借口，推遲對新記者簽證嘅審批，取消報導行程，並拒絕採訪請求。雖然俄羅斯國防部10月31號宣布結束動員，普京當晚亦都口頭證實此事，但仍未頒布相關總統令，留低法律漏洞同埋伏筆。莫斯科時報報導，普京似乎對如何正式結束俄羅斯自二戰以嚟首次動員行動猶豫不決，而專家警告話，冇總統令嘅口頭保證不具法律約束力。喺普京發表講話嘅同時，親克里姆林宮嘅傳媒報導，俄羅斯聯邦議會下議院國家杜馬議員計劃提出立法，對逃兵處以最高5年嘅監禁。克里姆林宮後來表示，律師告訴普京不需要頒布法令嚟結束動員，但冇提供進一步嘅細節。維報分析，普京拒絕正式結束動員，達成以下2個目的。首先，已經動員俄兵將會繼續服役至入侵結束，或者被當局決定解除個人動員身份。其次，如果未來決定徵召更多人，不需要新嘅總統命令，就能夠付諸行動。果不其然，俄羅斯獨立傳媒 Verska 喺3號報導，消息人士透露，俄國官員同企業正在為新一波動員行動作準備，新動員嘅確切日期尚不清楚，但可能入冬之後即將展開。報導引述另一名消息人士話，克里姆林宮決定利用新年前嘅呢一段時間嚟緩解民眾嘅情緒。冇人相信所謂嘅動員結束，因為好明顯需要更多兵力，但仲未清楚會有幾多人。 中国房产巨头恒大集团去年爆出财务危机之后，不断变卖资产套现。港媒礼拜四三号披露，主席许家印在香港的一处价值7亿港币的豪华别墅被银行接管。据港媒报道，许家印持有山顶布力径10号的三栋别墅，分别为 B 座、C 座和 E 座，其中 B 座面积大约5000平方英尺，市值大约7亿港元，已经在11月1号由中国建设银行接管。报道形容这个是许家印私人财产被接管的第一滴血。至于 C 座和 E 座，在去年11月抵押至财务公司欧力士，并由两间离岸公司担保，共借8亿2000万元。最新纪录显示，这两处房产尚未被没收。此前位于湾仔的恒大中心亦都因为一笔76亿元的违约，而在今年9月被中信银行国际接管，随后传动招标放售，估值80至90亿元，已经在10月31号接标，但至今尚未找到买家。另外，许家印的屋企人上个月亦都招售位于伦敦骑士桥一带的豪宅。彭博社报道话，呢一座豪宅有45个房间，可以俯瞰海德公园。据传在2020年4月以2亿1000万英镑购入。恒大集团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一家民营房地产开发商，早在2020年传出财务危机，但去年6月才首度松口承认，并在12月宣布无法履行债务责任，引发中国史上最大债务重组案，估计债务规模近2兆人民币。恒大危机亦都导致连锁效应，之后多间房地产商爆出债务危机，并在今年7月引发烂尾楼断供潮，蔓延至大陆好多省份的100多个城市，间接冲击金融业。北京出于维稳需要，被迫采取紧急措施，下令各地政府尽全力确保烂尾楼工程的完成和交付。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